箴言第十七章，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人中间同分产业。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刑罚。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妄人。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愁苦。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作者在十七章继续给予我们谏言，来寻求人生的智慧和方向，帮助我们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方式。这章更多的提及口舌、聆听、金钱、友谊、公益、赏赐及明辨力。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几则强调敬虔的行为和态度的箴言。智慧的价值，二节指出，智慧又能明辨的人，即使身为仆人，也比宜修之子更得尊荣。这个对比在那个仆人一生中鲜有机会提升自己身份地位的时代特别有意义的。这句箴言告诉我们，智慧和能力优于世袭的殊荣，因那些特权极可能会被夺走。所罗门王本身深知手下的臣仆耶罗波安大有才能，因而提拔他。最终耶罗波安崛起，其光芒掩盖了所罗门王亲生的儿子罗伯安。上帝如何炼净？就如上好的金银是经过烈火淬炼而去除其杂质的，上帝也使用生活中的磨难来炼净他的子民，塑造他们的品格。我们自己也能够多做见证，那些痛苦和试炼的时刻，通常也是我们灵命成长和进步的时候。上帝善用如此挑战的时刻，以便他把恩典带到我们生命中。贿赂的罪，行贿的人认为贿赂是有效的方法，他的确可能大开方便之门。然而上帝会允许这样的行为吗？十五节、二十三节清楚说明，贪污受贿与公义背道而驰，是上帝所憎恶的。贿赂与受贿的都违背了上帝的心意。纷争的危险性，就像水坝上的一个小洞，有可能引发大灾难。争执虽小，却容易失去控制，可能演变为长期的怨恨。
这句箴言在规劝上要止息微小的争执，放下纷争，息事宁人，总好过承担风险，面对爆发的纠纷。要知道，在小事上争执不休，就像引发水坝堤溃上的小小裂缝，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十九节再次警告争竞的事，把爱争竞的人比喻为自筑高墙的。爱争竞的人多是骄傲自大的，如同喜爱炫耀财富的人。这两种人共同的特点就是骄傲，都认为他们可以苟安于犀利的争执和同门铁壁之后。但是十九节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会导致灾难。灵程反思：一，从生命的苦难里你学到了什么？上帝如何利用这些来炼净你的？二，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止息争端？你如何避免让小的争端演变成全面的结怨和不和呢？